精彩开示专题：尊师重道，视师如佛。四，尊师重道在身口意上的体现。编者按：师父住世间时，佛子发心为师父念经、放生、祈福等，都是尊师重道，成就众生，其心感动天地。师父涅槃成佛后，我们在身口意上如何才能更加如理如法尊师重道，用一颗勇猛精进、心系众生的真诚佛心来感报佛恩、师恩、国土恩、父母恩、众生恩呢？请看本期专题的开示。一、精彩问答开示。天天学师父的心血之作白话佛法节目和法会录音，并广为法布施，都是尊师重道。
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说的：师父的白话佛法要天天看，录音法会要天天听，把自己的头脑里都灌输进佛法的知识，那么正见就会长存于心，慢慢的人人都会修得越来越好，不断的进步。师父的法会是心血之作，里面灌输了无限的能量和加持力，你们一定要多听几遍，反复听，其妙处不可说耳，其能量之大，可以让你心包虚空，可以让你当地放下烦恼。希望大家能多多做法会的录音法布施，这个真的很厉害，会让许多人瞬时间开悟，帮人解决不少人间的烦恼。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的做好弘法的工作，你们帮助师父弘法就是帮助你们自己，你们要多做法布施，让法布施能够走进千家万户，这也是为师对你们的期盼啊，你们明白吗？
用心体会白话佛法并应用在生活中行愿，也是尊师重道。
那个师父有一个普贤菩萨的开示，已经经过发过秘书处经师父验证，然后可以分享跟大家，是关于读诵白话佛法的内容如下：我乃普贤菩萨，佛子们可知白话里面的智慧无法可说，需要佛子们用心体会，切不可随便读读就算了，要把白话佛法用在生活当中，可帮助佛子们消除很多灾难和关节，有智慧的去处理人间之事，境界极高，根基不同乃提升境界不同。佛子们把你师父在白话里面的开示去用在生活中，也属于在行愿，白话之奥秘望佛子们去好好体会，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之境。佛子们可知天上的菩萨们也在看白话，祝佛子们好好看白话，我普贤菩萨也会加持诸佛子。师父在邮件回复如下：菩萨谦虚慈悲，理解别人看白话佛法，并要应用于实际生活行愿。好，感恩师父，读完了。
嗯，很好，要乖一点呢，真的要做菩萨的好孩子啊。在末法时期啊，天象不定啊，你看看很多人在马路上走走就被压死了，有的人在马路边上走走，一阵狂风下面的花瓶掉下来把头砸死了，对不对啊？有的人吃点中毒的东西送到医院里死了，一切一切生死无常啊，所以大家只有靠菩萨好好保佑啊。
菩萨慈悲开示，学会承担，懂得放下，尊师重道方可成道。
师父，我们一直很担心你的身体。昨天晚上一个师兄佛友上香，菩萨来了，他问了，就是看到观世音菩萨来了，他记了一些话，感人的不得了。那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听这个菩萨说的这句话，当然还请师父听一听。感到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我们担心我们师父的身体，师父一直为我们备业，以后打图腾电话、问答电话、弟子开示、法会，都要说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对师父的身体会不会好很多？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说的。观世音菩萨开示：今日你们问到母亲这个问题，母亲可以明确的告知你们这些弟子，你们的师父为你们背的太多了，你们若能和你师父通道电话，那是你们的福气，也是你们身上众生的福气，他们以此借助你师父的气场加以解脱，你师父能不悲业吗？现场看图腾悲业更是不必说，大多都是重症患者，他 们身上的众生都是急切的想解脱，即使你师父开出小房子数量，有些善灵他会感恩，有些不愿意离开的就去找你师父，你师父怎么能不悲呢？今日你们这些弟子提及此事，我要告知你们这些弟子，无论节目或者现场，首先你们要说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你们就这么一个师父，你们要好好珍惜你师父的肉身，保护好你师父的身子，让你师父在人间多带带你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们，你们可都记下了。
很感动啊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很了解我的。有的时候你们这些孩子真的不懂。
明白，接着南京菩萨来了，南京菩萨说，你们由此发心甚好，自己的业本来就要自己背，你们在人间就这么一个师父，爱惜师父，替师父担忧才是好弟子，这样你们的师父就可以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，这也是你们的一个发心，一个为众生的发心。这一个人都要学会对自己的言行负责，何况一个学佛人呢？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因果负责，学会承担，懂得放下，尊师重道方可成道。你们的师父甚是慈悲，总是心疼你们，你们也要学会懂得爱惜师父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这句话甚好，能说出此话，能体现出你们尊师重道，更能得到天地感应和众多菩萨的加持，这样的佛子修行更易得到护法菩萨的保佑护佑，神灵敬之。就这些吧，
看了吗？所以我跟你们讲了这句话讲出来，师父也是蛮感动的，你想想护法神也会很感动。
对对对，神灵敬之。
对啊，你自己的业障你说你自己背的话，你这个里边话是不是包含的尊师重道啊？
对对对，
对不
对
啊？
对，南京菩萨有16个字，师父学会承担，懂得放下，尊师重道方可成道。师父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这16个字。
我跟你说，南京菩萨法力无边的，很厉害的。
对，
他能帮人看病。
师父，那南京菩萨他在这个治病方面是不是特别非常好啊？
厉害，
妙手回春。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他过去在人间的时候，他也是妙手回春的。他只要手帮人家头上弄一下，马上病都好了。
哦，
我看过一些历史记载，不是很多，但是我看见过，就是说南京菩萨在梦中都能帮人家治病的，很厉害，很厉害的，嗯，所以师父学他呀，所以有时候你看师父在梦中帮人家治病，治得很快。
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时候有缘的佛友去参加法会的话，他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，我们的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这样说就可以，是这样吗，师父？
是啊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，也就是说你跟菩萨说啊，我自己过去做错了，我自己来承担，我从现在开始啊，从啊无始劫以来我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了，我现在一直在忏悔当中，一直在修行当中，实际上就是告诉菩萨我这个人很负责任的，而且呢我很尊师重道，我不会把自己的业障往人家身上推。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品德？这个人是不是更容易得到菩萨的护佑啊？
对对，师父您说的对啊，你就正如南京菩萨说，做一个人都要学会对自己的言行负责，何况一个学佛人呢？
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学佛人哪可以把责任都往人家身上推啊，要主动承担的，碰到事情什么都不是我，这个不是我，哎呀我不是这么讲的，什么都推掉，对不对啊？你说这种人不会受人家尊敬的呀，受人家尊敬的人就要主动承担，我下次来改，我要怎么样弄得更好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，
啊，就是这样。
师傅，最近您的身体还好吗？刚开完摩尔本法会。
嗯，身体不是太好，最近
一直一定要保重好身体，
一直不是太好，因为一个是太累，第二嘛，有些身边的那些弟子，这个老就是说手接手不好，老让师父不开心，所以在人间吃苦呀，就没办法，因为他们没到这个境界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没到那个境界，在学佛当中很容易犯戒，明白吗？嗯，
对，师父在您身边是严师出高徒啊，你跟什么样的人就他要求不一样。
对呀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在师父身边，他们一下子就跌得很低呀，没境界的，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跟菩萨差一大截呢，你怎么度他们呢？有时候救他们真的很累啊，一个人掉在水里的话，他不会游泳和会游泳的人你救他是两个概念的，明白了吗？
师父又急又恨铁不成钢的心情，理解
就是恨铁不成钢，真的。
明白，师父您保重身体。
上香和菩萨汇报功课数量是一种尊师重道。
每天早上上早香的时候，我每天都是 报一下自己的每天念多少功课，这样念这样报和不用跟菩萨说直接念功课有什么不一样？
那当然好了，跟菩萨多讲讲总是好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尊师重道嘛，经常跟师父汇报啦，跟老师讲啦，老师我怎么怎么，老师喜欢，嗯，这孩子乖。当然了，多汇报多好了，不汇报不好啊，这还不懂啊？
是是是，谢谢师父。
二，白话佛法片段，
师父跟你们讲，这些都是害死自己的魔，一定要去除。学佛人永远要谦卑的学习。谦卑的学习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们双手合掌，你们看见师父和佛友就鞠躬，这些不是做给师父看的，是你们自己在成全道业啊。你们是学佛人，你们是很有修养的人，你们谦卑合十，很尊重师父，尊重菩萨，就是尊师重道，就是尊重你们自己。要明白，骄傲是人的劣根性。一个人只要一骄傲，看不起别人，他就有劣根性了。学佛修心要一心静心，一个心要干净地去相信菩萨。如果你信菩萨，信得不干净、不彻底，你就修不好心。干净的相信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今天相信观世音菩萨，我没有半点私心和怀疑，我完全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的，这就叫净信。净信之后要专心修佛，专心这两个字很重要。你们有时候学佛不专心是学不好佛的。修指的是什么？修自己的心，修自己心中的佛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人跟老和尚到庙里去，老和尚问他，你来干什么？他说，我来修佛。老和尚说，我庙里的佛很好，不要你修。要懂得修佛是修你心中的佛，把你心中的佛性修回来。只有把心安住，心不妄动，方可修出自性佛。
三，同修反馈节选，
尊师重教，警钟长鸣。12月15日，东方台弘法组委会发布特别通知，郑重提醒世界佛友保持正信正念，遵守爱国爱民遵纪守法，不追求神通感应，不集资敛财，促进人民安康和社会安定等修行宗旨，依止恩师生前确立的原则弘法立生，并针对某些不如理如法的乱象进行了勘证警示，净化法脉传承，保护众生慧命，光大恩师宏愿，是正信佛弟子自身成就的保障，也是内护外弘的天职，每个人都应牢记在心。特别通知中提到的这些乱象，很多人都看到听到过，总结起来有四大类。一是盲目崇拜个别人的自编修法，置师父的开示于不顾。有些同修曾非常精进地许愿念经放生，但因只修法不修心，更没有依止师父的开示，把人间办事业的思维和模式搬到学佛弘法中来，根据个人的理解和感应，融合自己杂修的内容自创一套，严重偏离了心灵法门的修行方式和师父教导，混淆法门气场和法脉纯净。这样的做法赢得了周围人的吹捧赞叹，但之前的修行福德功德不久漏尽，还误导带偏了一大批人，造下了毁人毁命的重业，自己却以为功德无量。还有许多同修疏于学习开示和白话佛法，导致应有的警惕和判断力不足，用佛友间的感情替代正信佛情，盲目听信跟从，传播不如法的信息修法， 对敛财信息、谣言、假开示、掺杂个人臆想的感应等推波助澜，还茫然不知是在造业。等到护法神的惩罚临头时，始作俑者和盲从者还觉得十分冤枉，更让不明真相的佛友众生产生误解，为什么精进弘法还会遭受大难，对佛法、对法门产生很深的疑惑，影响一批人懈怠退转，再次造下谤佛谤法的重业。二是妄言得到佛菩萨的指点，甚至声称佛主在生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诸佛菩萨愿力所化，应时应运而生，因此任何一个宗派法门都有唯一的开山宗师，这是最基本的佛教常识。创立于2006年的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普度末法众生的大愿所成，卢军宏台长为法门开山宗师，是国际佛教界和全世界1000万信众公认的不争事实。任何人以师父东方台或法门的名义招收弟子，自创一套集资募捐编造开示等做法，都属借佛敛财、鱼目混珠的个人行为，在佛门中是欺师灭祖的大罪，其果报在阿鼻地狱。众位佛友千万不要被其似是而非、耸人听闻的新奇说法迷惑，失去了宝贵慧命。自古以来修行没有捷径，唯有尊师重道、依止三宝和圣教，通过长期的积功累德、改正习气才能成功。切记急功近利、盲目尝试，把不如法的行为当作做功德的机会。任何人自身不努力修行，哪怕佛陀降临也无法帮他消除孽障，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连佛都不能动因果，何况一个世间凡人。一些佛友误入邪道后被下降头，或被灵性控制，重病复发，家破人亡，甚至丢了性命，血的教训足以让我们警惕。另外佛经上明确指出，对他人的恶行追随赞叹，自己也会种下恶业的重大因果。修行人千万牢记，佛门中积德容易，但造业更易，一步不慎果报严重。三是自称得到衣钵真传，妄传师父法身或菩萨开示。心灵法门度化末法时期普罗大众，凡有缘众生皆是佛法接引对象，每位佛子只要尊师重道，传承慈悲大爱，学习般若智慧，自度度他，都是法门弘扬的火种，都已经得到了师父的一生真传。在2019年12月27日的问答节目中，师父明确指出，任何一个弟子都可能得到衣钵真传。佛门中衣钵并不是指一个事物，而是一个法门的精华。因此如果某个人倡导的修行方式、弘法理念已经偏离了宗师所传，又何来的继承衣钵一说？不过是招来追捧、供养的拙劣手段而已。对追随者而言，他的修法并不属于心灵法门，如何能得到法门的利益和菩萨师父的庇佑？假如已经拜台长为师，师父耗费心血栽上的莲花又如何能够保住？现实中每个人的境界、因缘、业力不同，即使佛菩萨真的显化在眼前，每个人看到的形象都会不同，得到的开示也各有差异。这些信息可以作为修行的自我鼓励或参考，如果未经验证大量传播，看似在做功德鼓励他人，但本身就已经不如理如法。四是不遵从师父遗教，不听从弘法委意见。近期少数人质疑佛陀法相供奉事宜，大范围妄传师父佛号， 法身新年开示等屡禁不止，都反映出尊师重教方面的欠缺。师父早就指出，修行中确实会有感应出现，但千万不要过于相信感应的正确性，更不适合将未经证实的个人感应大范围传播，以免误导众生。因为许多看似正能量的开示，其实根本不是佛菩萨所言，而是神灵或要经者冒充，把六道众生的言说充作佛言，也是大孽障。这一点秘书处已经反复提醒大家。师父圆寂后，东方台弘法委实行集体决议制，将严格遵循师父生前制定的原则，回答解决世界佛友的各种问题。我们相信经过十多年的经验积累和弘法锻炼，以及师父长期以来事无巨细的指点纠正，弘法委师兄们给出的意见一定更符合法门长远发展的利益，更符合正信修行的要求。我们应爱护理解支持为弘法付出极大心血的东方台师兄们。佛陀涅槃后的2500年间，无数修行人凭着皈依自性、尊师重道、一门精进、正信正念而获得成就，流传至今的各个法门，开山宗师也早已离开人间，但依然有许多学人往生净土、超凡入圣，他们依靠的就是这最关键的几点。任何人只要背离了尊师重教这一点，首先就失去了成功的可能，甚至还会造下堕落三途的重罪。其实我们已经足够幸运，能跟随一个法门的开山宗师修行一段时间。师父留下了数百万字讲经说法资料，培养了一个由正信四众弟子组成的弘法委团队，遇到没有把握的问题，我们都可以在师父的开示和秘书处咨询中得到正确答复。如果共高我慢、盲目自大、偏听偏信，就会在不觉中铸成伤害法门、阻碍弘法的大错。试想多年辛苦积累起来的功德，经得起几次走弯路的陋室？一生有限的福报，经得起几次盲信盲从的折损？出六道轮回的宝贵慧命，经得起几次悔不当初的重来？得人身入佛门的机会只有这一次，爱护慧命应该远胜于生命。曾有许多看似精进的佛友，结局却令人扼腕叹息。关键就在于没有真正尊师重教，把他人错误的言行奉为圭臬，连师父都把如履薄冰四个字当作座右铭，我们又有何资格如此骄傲自信？修行是大浪淘沙的过程，是否能坚持到最后，就看自己是否具备智慧和定力。希望每一个佛子都能够警钟长鸣，永远保持清醒正信，守护身边的一方道场，善待引导出现偏差的佛友，共同团结精进，每一步都走在尊师重教、一门精进的道路上，师父就一定会引领我们抵达彼岸。李同修。
更多详情请关注卢军宏台长博客。